超越果实，它就
不发生作用了。
它所愿力的就是说，而今能够延伸，不能够越生而又问，也就是说，耳朵只能够听声音，它听不出这一盘菜是味道香不香，它也听不出这个一切的其他的味道了。那个不是听的，那是要嗅觉来嗅的。色声以眼为界，声声以耳为界。再说，眼是鼻眼根而发出，一与别的根就不能；而眼根除了发眼识以外，也不能够发出耳鼻舌等识，其他根识亦然。所以，各有各的界限，而称为十八界。释迦牟尼世尊主水之事说法就是九年将近三百余回，说八万四千法门，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明白宇宙万法的真相，转迷成悟，破除执障，认识我们本来的面目，正知我们的真如实相。不发复发，复发就是觉悟之法。我们受到先入为主的名称言说的影响，我们一说到复，我们不想到内心的觉悟，而想到大雄宝殿的复相，复刊里边的复相，镜框里边的复相。不是，复相是象征着佛陀的、诸菩萨的慈悲，但是说到佛，我们应该想到的是觉悟，是我们自取内心的觉悟而不能够觅知。不发就是觉悟之发，不讲就是觉悟之讲。我们不要给佛教看作是另外的，或者是在身外的一种宗教，拿它当作宗教。而事实上，我们不但拿佛教当作我们的信仰，也当作我们的生活。佛法就在生活里边，我们一天到晚工作休息，为事业努力，为知识而读书，以至于休闲活动，一切一切，这个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复发。禅宗的话，体态单水皆是道。没有位祖师说，接着问他什么是复发，他说饿了吃饭，困了睡觉，饿是吃饭，困是眠。那别人家听得奇怪，这叫什么复发？老师讲，这个就是复发。复发就在生活里，你饿的时候你认真的吃饭，吃出饭的味道来，睡觉时候睡得很甜很香很熟，睡你不要睡在床上以后再大妄想胡思乱想，或者是雄心万丈，一直要做什么做什么，能够踏踏实实的生活，能够在生活里面求得觉悟，这个就是复发。慧能大师说的复发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迷菩提，恰似迷途觉。我们说我坐在深山里边不跟人接触，好好的修行，修不出什么来，你不跟人接触，那么你就是脱离了现实的生活，你脱离了现实的生活就修不出什么来了。那么释迦牟尼佛就是告诉我们，让我们实实在在的认识宇宙，认识人生。我们认识宇宙，认识人生的真相以后，第一个不会妄想执着，第二个不会，就比较不会愚痴。那又比如说经典里边一再告诉我们， 人生的真相就是有生必有死，有聚必有散，有合必有离，有成必有败，一切都是如此，这个都是人生真相。如果我们只能够接受顺境，不能够接受逆境，那我们的苦会更增加的多。我们不要以为我有这一大笔财富啊，这个钱是我的呀，老实讲不一定，那个钱财是媳妇不是，保不住啊。官府一张税单来，或者一张什么罚款单来，单来让你交你就再交。你说这个不合理，不合理，恶法亦是法，这个法虽然是恶法，但是在没有修法以前它仍然是法，我们仍然要遵守。官府造罪，你随时随地有人偷你抢你，那么以至于税祸不一定发生什么灾害，亲族朋友这些等等啊，钱不是你一个人的。我们认清宇宙万法的真相，能够转迷为悟，破除执障，认识我们本来面目。可是宇宙万法身若万象，身若万象这个字印错了啊，现象的象印成一个印了，那么无以一一为之说明。宇宙万法怎么能够一样一样的说清楚呢？说不清楚，那怎么办呢？用归纳法啊，于是就将宇宙万有的事物里归纳起来，给它分论，归纳成为色法、心法，也就是说物质现象跟心理现象。但是人的根气不一样，迷悟的程度也不一样，有些人迷于心而不迷于物，有些人迷于物而不昧于心，故对于心法不明之人，在为之说无用。色法仍然是一个色法，而对心法可谓受相行识之中。人的迷不一样啊，人各有各的迷，好像我们前几天有讲过吧，有的迷于唱歌，有的迷于看电影，有的迷于崇拜偶像，有的迷于看球赛，各有各的迷，迷于下棋，迷于这个什么什么的，各有各的迷。而虽然个人迷的思想不一样，而其为迷也在一，全是一种迷。因为名称上面就叫做迷了嘛，歌迷、影迷啊，我们不能够称它为歌舞、影舞嘛，事实上就是迷嘛。到了迷的时候，就没有理性可谈，就没有理性可谈。迷于财，迷于色，迷于官，甚至于迷于权势。当然真正迷于这些东西的时候，理性就被这些东西覆盖住了。那么世间万法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心法，精神作用之法，一类是色法，物质性之法。但是有些人呢，对于物质性之法他都明白，商场里面的话啊，你只想利益不想外利，很多人就是这样啊，想利益不想外利，对于自己的计较的清清楚楚的，对于人家的有希望啊，给人家的变成自己的。那么设法仍然是设法，给心法的就开胃受一种感情作用，想思想概念，性一种意志行为，是了解分别。但是也有人明白心法而对色法认识不清楚的，这个时候世尊就给五蕴开为识而出。那么心法归纳为一个半，色法就开为四个半。那四个半呢，我们看上面五蕴说是色法，受想行识是心法，菩提而六根，眼而鼻舌身意，眼而鼻舌身是色法，色声香味触 是说法，但是里边说法里边还有一半是所谓法处所设色，就是我们第六识所原理的一种说法。那么一六根里边的一根呢，就是心法。这样十二处里边有十个半是说法，一个半是心法。但是也有人对于说法心法都不够明了的，这个时候就给十二处开为十八级，那么说法就开为十个半，不懂心法里给他开为七个半，这样就有了五蕴十二处十八解的名称。十八解刚才说了，六根是说法，六尘里边的色声香味触是说法。那么再加上八尘里边的一半，这个是十个半，而眼耳鼻舌身意这六个，再加上一个一根是七个，再加上八尘里边的一部分，这七个半是心法。关于五蕴是关于五蕴的舌心而发，我们在十大五蕴那一部分前面已经解释过了，这个地方不必再为赘述。但是我们不计反复五识以来的执着，我们执着是什么？第一个执着我，执着于我自己；第二个执着法，也就是我所，我所有的，我所接触的，我所希望能够追求的。我们知希望愿应以为心，知十大幻之以为我，知万有假想为实有，念念执着不肯暂时。我们是在无常里边要求永恒，在虚幻里边要求实在，在我迷昧不明的年轻的时候，我写的书里边自以为很得意的句子：愿青春永驻，爱情永恒，魅力永远。到后来看看，简直是在痴人做梦。青春能够永驻吗？不能够。爱情能够永恒吗？不能够。魅力能够永远吗？不能够。全是痴人说梦。但是像刚才那些句子写给年轻人看的时候，他们一定是真是非常羡慕，非常欢喜。他们就希望在虚幻不实里边抓住真实的，在无常里边抓住恒常的，这个就是我们迷昧不明。那么观自在菩萨，他以他的般若妙智照见五蕴皆空，然后他更告诉我们：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那么前面说观照的五蕴，就是五蕴本身是虚妄不实，现在说破执的五蕴，就是在真空实相的理性里边根本没有这些虚幻不实的假象。空中无色，在真如里边还有所谓汽车洋房，还有一切一切的物质性的东西吗？没有，没有。在真如实性一真法界，圆成实性妙真如心，在等的这些立体里边，没有色法，没有物质性的东西。那么空中无色，也没有受想行识，也没有我发脾气了，我悲哀了，我伤心了， 还有这些吗？没有，无受相行识，没有这些东西。所以前面解释的照见五蕴皆空，是指着五蕴本身的虚妄不实。现在说这一段又说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里，就是说在真空实相的立体立性里边，根本就没有这些虚妄假想而言。虚妄假想，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世事勤拂持，无事惹尘埃，无足红人看了神秀的这一首偈子，就说登堂已未如是也，到门口了还没有进门。为什么？菩提树也好，明镜台也好，一切都是设法，都还有那个无知之相，而我们本性空性里边没有无知之相。所以慧能大师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那个才是真正的空相，真正体会到法性了。法性是真空的，没有树也没有台。不过由古至今，像慧能大师的根基又有几个呢？因此我们不要妄想着我们的根基很厉，我们要顿悟，不要给自己看得太高。我们就像是神秀大师一样的，能够常常的给我们心里边污染性的东西，像擦镜子一样的一点一点的擦掉。这个就是所谓渐修，不是顿悟，而是渐悟，慢慢来，慢慢来。所以说呢，我们这种根基，我们还是从神秀大师的机制来做起。因为说一下智如法性，我们没有那个智慧。五蕴覆盖我们的真如性体，犹如浮云蔽月，微尘犹如浮云遮月，微尘蔽镜，皆是迷真妄显的然无幻想。那么如今在波罗苗智的关照之下，真如形体现现，这波罗苗智的关照犹如风骚浮云，皓月当空，圆满交界，亦如浮尘持镜，浮尘一种那个现在我们社会上少用了啊，一种这个单尘子的但衬出的工具啊，一如浮尘持镜，镜体重现，光明四射。试问在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真空形体里边，何来的色，又何来的受想行识呢？在真空的立体，在真理上边，能够还有什么色受想行识这些感情的、理智的、无知的、非无知的，还能够容纳下这些东西吗？没有，没有。真理上边、真如性体里边没有这些东西。再往前面讲一遍啊，无蕴色听耳法开为识而处。那就是将受想行识四蕴归纳为一个瓣，哪一个瓣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的意，就是心法，色声香味触法的法的一瓣，所谓法境法尘是心法。也就是讲义上面讲的六根中一根属于心法，六尘中法尘分属心识而发，开展色法为十个瓣，即六根中的眼耳鼻舌身五根，六尘中的色声香味触五尘，再加上法尘的一瓣。五蕴里边的色蕴， 是物质的一切现象，包括了有情众生的色身、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身体等等。色身在现代科学上是属于生理学的范围，就是我人现实的生命体。而受想行识，是这是心识活动，它有感情、观念，就是受想意志，就是性认识，就是识等这些作用，在现代科学上是属于心理学的范围。五蕴开展为识而处，那么所研究的对象就是我们生理活动以及心理活动。识而处里边包括着生理，也包括着心理。识而处包括六根六尘，六根就是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前五根，是色法，也就是生理学上边的感觉器官。眼睛能够看，耳朵能够听，鼻子能够嗅，舌头能够尝，身体的这种感触是一种触觉。我们大脑里边有十二对脑神经，一宿而死三动眼，它都有它的名称，这其中就包括嗅神经、死神经等等的。这个是一种生理上的感觉器官。眼睛能看，它看到的只是密度不同的影子，而说不出那是什么东西。耳朵能够听，听到的只是平直的、曲折的声音，而辨别不出它的内容。以至于鼻子、舌头、身体，它都是一种知觉，而不能够辨别，没有了解分别的作用。了解分别的是第六识、前五识，任何一识对外发生作用了、啊、第六识里边的一种作用叫做五俱一识。五俱，具有的俱，前五识发生作用，第六识同时发生作用，陪伴着前五识来认识。认识什么？眼睛看到什么，耳朵听到什么，这个第六识来替他来解释，替他来分别。你看到的是一个时钟，你看到的是日光灯等等，这一切这个全是第六识来替他分别。而前五识会听会看，但是说不出来，说不出名称来。那么所以说前五根只是工具，而前五根发生作用，一根一直举起而生感受想象以意志认识等作用，所以一根是前五根的主人，一根背后仍然有主人，就是第七摩那识。那么前五根的根又分为内根跟外根，外根是我们视觉可见的，脸上边的眼耳鼻舌，大家互相看得到。诸位看，能够看到我的眼耳鼻舌，我也可以看到诸位的。这个是外根，以至于身根就是整个身体。但是这个在佛学上面叫做浮尘根，是外表的，不是内在的。真正的名称叫做浮，虚浮的浮了，浮尘根。但是一般的又称为浮尺的浮，浮尘根。它有扶持正根、扶助正根的作用，叫做扶持的这个扶不正根，也称为虚扶不实的扶正根。因为这五根它是虚扶不实之法，所以叫做扶正根。佛经里边有一段文字来说这个诸根啊，六根的形状，他说眼如葡萄多，我们的眼睛像两个大葡萄一样的。耳如新卷叶，那个菜叶子卷起来就像我们的耳朵一样的。鼻如双瓜锤， 就形容这个壁纸啊，你看这个用中间如果分开的话，两边像是两个一般的挂一样的挂在这里。舌如出眼月，那个舌头像个半月状圆的。身如腰骨伤，腰骨伤，腰骨伤，腰骨大陆上面尤其是华北山西一种大腰骨的圆圆的肚子大两头小一点的骨背在身上这样来搭的，说意思就是指着我们这个身子啊圆圆的就像一个骨一样的。亦如优势见，优势这个亦它不是有形状有实质的，亦如优势见就表示或者说表示它这个是看不到的，因命不成根，所以这六种叫做浮尘根。而论一根叫做净色根，净色根又称为生意根。佛经上说净色根知净而喜，又如六理。六理我们知道啊，那个知己非常坚密非常细致，而不是粗糙的东西，这个叫做清净色。色法里边是有种种的不同的啊，像那个粗糙的色，那一种这个我们一下雨山上边的岩石就会滑落，那些都是什么？那些都是非常粗糙的那一种，不够坚固的那一种沙石了，啊，一地震了，一下雨了，它就会摇，一摇动它就会落下来。那个都是一种粗糙的粗色，而精致的细色呢，像是埋在地下的很精致的矿物一样的，包括着各种精美的矿石、玉器、玉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叫做精致的。而佛经上面说，我们的净色根、生意根，它就像琉璃一样的那么精致，肉眼不可见。为前言可见，这样看来内根就是相当于视听嗅味触等感觉神经纤维以及中枢神经的神经细胞。佛经上说内肉眼不可见，为前言可见，当然复言更可见了。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些东西是在我们的身体里边，可是像现在医学这么发达，学医的学生在学解剖学生理学的时候，那个肉体里面剥开神经是看得到的了。现在有一种所谓纤维手术，在纤维镜下面做的手术，微细的神经都要一条一条一条的接起来，可见这个手术非常精细进步。那么因此我们在人身上里面看到神经细的像极细极细的丝线一样的，当然也有比较粗的，那当真是知净而喜，犹如琉璃雪白色。至于我们大脑那些脑细胞都是清净色，高级的物质所构成的，所以它才能够像一个机器电路一样的那么灵敏，在传接，在做这个传达的工作。因此内根就相当于神经纤维神经细胞，内根是外根的正根，它有发湿驱精的功能，胜于浮尘根，所以叫做胜于根。又因为它是清净四大所组成，称为净色根，精细的物质，净色，清净之色。所以早上说眼的外根就是眼球，耳的外根就是耳朵耳道，鼻的外根就是鼻孔，舌的外根就是舌头，身的外根就是皮肤。因为我们的皮肤到处充满了触觉神经，而触觉神经最多的是个手指头的尖上，触觉最灵敏， 如果一枚针掉在底下，你要拿这个手指头去摸，你不会用这个手背来用脚去摸，因为手指头最灵敏，感觉得到啊，哦，硬硬的，找到了，就是一枚针。这个就是所谓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外针是眼耳鼻舌身，内针其实就是神经。诸根出对称经，必须内外根共同发生作用，才能够有实。例如眼睛它是有外根，包括着瞳孔、水晶体、视网膜，而内根呢就是视网膜上面的神经，视神经共同发生作用，然后眼识才能够有见的作用。但辨别所见的是什么，是何形状，是何颜色，这就是意识，无拘意识的作用。外根内根必须互相配合，才能够生识。我们眼睛看起来好好的，但是年岁大了，生了白内障，生了青光眼，外边看起来好好的，实际上里边有故障了。而我们的识并没有坏，白内障也好，青光眼也好，家境开刀一动手术治好了，甚至于眼睛完全看不见的所谓失明，而如果能够给外根治好了，他的视力仍然会恢复。由此可见，我们这个识，认识的识，就是我们心的功能的一部分，它的功能是一直存在的。老年人八九十岁了，视觉失明，这个在过去农村里边的年岁大的人，这种情况蛮多的，眼睛瞎了。如果像现在一样的医学这么进步，能够给他治好，他仍然能够看，因为他的识并没有坏，坏的只是外根，坏的只是外根。半分钟的笑话，一个乡下老农患了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打官司上堂，大老爷说你怎么东看西看的，就问他，他说青天大老爷，我的眼睛有点毛病，我看你这个眼睛怎么明明白白的呢，因为外边看不见，外边看起来眼睛好好的，而事实上那个白内障也好，青光眼也好，是在里边。这个乡下老农就说了，大老爷呀，你看小人看得明明白白的，小人看大老爷你可是糊糊涂涂的。这个讽刺啊，过去坐在大堂上的大老爷啊，多数都是糊糊涂涂的，这是笑话。关于经论里边有没有提出要讨论的，有的话希望诸位提出。哎，请。生活上的例子，因为这个经说来说去就是告诉我们，世间我们所接触到的色法也好，心法也好，它一切一切的都是虚浮不实的，我们不要过分的执着，抓得紧紧的，也就是刚才说那个，我们不能够在无常里边去求永恒，也不能够在虚浮不实之法里边去求真实。这个生活里边的例子，自己慢慢向着体会，是能够体会的出来。所谓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五蕴， 物质之法、精神之法，皆空，它没有自性，没有自性就是没有永恒不变之性，反过来讲，它就是一直在变的。我们的心识，我们这一颗心是刹那刹那在变，前一个念头跟后一个念头就不一样。我们两个人谈话，前三分钟彼此谈得很愉快，你恭维我，我也恭维你，很愉快。结果三分钟过去了，你揭我的疮疤，我揭你的疮疤，马上两个人就不愉快，这个心马上就变，就是变得我们讲笑话，翻脸像翻书，就是那么快。因为心识它是刹那刹那，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而它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心识是这样的变，一切的物质现象，一切一切全是在刹那刹那在变。这个例子也蛮难举的，我们慢慢去体会，去从这个，也就是说呀，这个实际上说为这个讲空中的理论，也就是缘起性空，也就是所谓这个龙树菩萨中观学派这一系的理论了，就是说万法没有固定不变之性，就是缘起。缘起它里边的基本两大原则就是诸性无常，没有个恒常不变的东西，诸法无我，无蕴里边没有一个我。我们如果能够体会到诸性无常、诸法无我，我们的执着就会减轻一点，就我们的执着减轻了，我们的痛苦、烦恼或者欲望要追求的也就会减少了。我不知道这样说你这个真的，我想作为报告啊，要说是我们一下能够给心经大般若经的精华一下听得了解了，那才是真是锐根上智。哎，你听，好像经典里面解释到色法这个色的时候，或者是达成达比阿阿比达摩这个达比菩萨论里面，这些经典里面解释到色法的时候啊，还有这样说：若粗色、若细色、若美色、若丑色，这个色法也有粗细美丑远近等等，它里面举出了很多种名称啊。我们大致这样来说吧。阿毗达摩达毗婆萨论里边又这样说，解释到色法，他说是若缘色、若净色、若粗色、若细色、若美色、若丑色，下边还有的很长啊。色我们就当做物质来说吧。山河大地是不是有很粗糙的东西呢？也是不是有很精致的东西呢？在矿物里面是不是有刚才说那个玛瑙？玛瑙是不是非常精致的东西？金玉是不是非常精致的？那也有很粗糙的砂质。这些东西全是石打造成的，全是滴水火风石打。而石打里边也有，因为它组合的不同，而它能够也有组织出来非常精致精美的物质，或者要说是也有组织的非常粗糙的物质。那么我们说净色、清净之色、微妙之色，那因此你像神经纤维，我们身体到处充满了神经纤维，最小的我们肉眼看不见啊，能够看得到的像头发丝一样，那是已经不是最小的。这种神经纤维它是构造的那么精致，它有传导传电的功能，传达信息的功能。而我们的皮肤、我们的肉体跟物质性跟其他的东西比较起来也是很精致，但是比起来 清净之说就有粗糙了，因为它可以说是三等究极，种种不一样了。我们说欲界、色界、无色界，欲界是我们眼睛能够看得到的世界，色界，色界我们为什么看不到呢？因为色界那个色，它也是清净之色，微妙之色。佛经上面说色界也有宫室院囿，就是说有很大的宫殿啦、啊、很讲究的花园啦、啊、也有所谓天人那个美端庄美丽无比，我们怎么看不见？因为他们是稀薄的能量，微妙清净之色。那因此说内根是非常精致的清净色，而外根是比较粗糙的杂质，也就是这样的分别。不知道你体会出来了没有？你到哪个时候，内根也好，外根也好，四大分离，分离到以后呢，它仍然变成它原来的元素，变成原来的元素存在天地之间。因为所有的元素都是能量的组合。过去旧的物理学的理论说是物质不灭定律，物质不灭，现在这些年来那个理论被推翻了，称为能量不灭。能量不灭，我们的肉体基本上说就是细胞的组合，而细胞里就是原子分子各种化学元素组成我们这个肉体。我们的第八识离开身体了，这个肉体成了一个尸体，而不是一个活人。这个尸体没有了第八识，它就腐烂、腐败、四大分离，那么最后仍然回归到它原来的元素，仍然存在于宇宙之间，而当作其他物质的质量。人埋在底下，最后的他身上的元素啊，照样的还会是其他的植物啊。我们老古的讲吧，人的尸体埋在底下呀，尸体能够让植物长得好，而牛羊又去吃了植物，而我们又吃了牛羊，一切都在循环。